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从10月1号到12号，我们邀请的方恩老师来到节目中和我们谈论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他要和我们来谈谈忧郁症的诊断标准。方老师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一种的担忧，当他们常常为着一些事情烦恼、忧伤、难过，甚至绝望的时候，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时候，就会担心到底自己是不是已经患上忧郁症了。
对，一般人呢会有两个担忧。第一个担忧呢，就是发现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小孩、配偶、亲人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很忧伤、很沮丧、情绪不好的时候，所以就很怕自己跟自己所爱的人会不会落入到忧郁症的现象，就是变成了忧郁症。这是第一个担忧。
是是。
第二个担忧呢，有时候呢我们会有很疲倦，然后失眠或者是吃不下的现象，我们分不清楚这个是短期我遇到困难，还是我肠胃的问题所以吃不下饭，或者是我们有家族的遗传，妈妈也睡不好觉，我也睡不好觉，我们在睡眠上有的人比较敏感一点，容易醒然后不容易入睡，这是天生的体质的问题。所以我们因为有了一些简单的忧郁症的常识，知道失眠或饮食是当中蛮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很多听众朋友就会弄不清楚，以为自己有了这些现象就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所以第二个大家所担心的，就是当你有一些症状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忧郁症的患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如何判断自己的一些情绪状况是不是已经进入到轻度的忧郁症。因为重度的忧郁症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轻度的忧郁症好像在那个界限上跟一般的忧郁很像，但是呢又好像又稍微严重一点，所以大家分不清楚那个界限到底哪一条线以后是称为已经得到忧郁症啊。那当然我比较建议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在前面几次的时候有讲到所谓的 dysfunction， 也就是说你有一些失功能的现象，比方说生活、工作或者人际关系很明显的不太能够正常的发挥功能、正常的运作，那你要赶快去就医。所以呢是鼓励您最好找专业，可是我知道在中国地区呢寻找专业不是那么普遍，而可能心理咨询师的人数现在也不是很够用啊，能够维持我们13亿的人口，随时有些人有需要啊。那另外呢，就是也许去看心理咨询师的费用很高，有这个经济上的考量。那我想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诊断手册的第四版，以及美国国家精神医疗机构资讯部所提供的材料，我把它整理翻译出来呢，来让听众朋友可以根据这些专家的机构他们所定的一个诊断标准。也就是说你到医院里面，医生他也会跟您在问诊的时候去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症状。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一个呢是生理上的症状，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症状。生理上的症状呢大概有这五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食欲或体重有一种不寻常的改变，比方说食欲不振以至于你越来越消瘦，瘦的皮包骨啊，或者是体重跟以前相差很多，急剧的下降。第二个呢是饮食过度，就是一直要吃一直要吃，好像没事做，就是一直想找东西吃，非常的焦躁不安，然后不断的吃东西，以至于你的身材也变得肥胖了。所以你可以从饮食的改变，还有马上可以看到的是变瘦或变胖哈，这些都可以做一些参考。第二个呢是跟睡眠有关，就是我们常讲的失眠或者早醒，比方说两三点就醒来就是睡不着，或者是嗜睡，整天都想睡觉，无精打采，什么事也不想做，不管是不睡或者是睡太多，这些都是问题。可是我想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说，有很多原因导致饮食的改变跟体重的改变或者是睡眠的改变，大家不可以因为说自己想改变你就断定啊，糟了，我有忧郁症。就是有忧郁症的人可能会有这么多项目当中的其中几项，也不见得所有忧郁症的人他的饮食或睡眠都会改变，他可能别的项目他比较多。 那也不是说有了这个项目的就一定是忧郁症，因为你要考量它其他的身体的因素，或者是生理的因素，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因素。
是，所以不要说一两天吃东西索然无味，或者一两天晚上睡觉睡不着，那么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患了忧郁症。
对，像我的婆婆跟我的先生，他们都没有忧郁症，可是我婆婆她从年轻到现在七十几岁啊，她都睡得很少，她大概就是从十点啊，大概睡到两三点她就醒了。那所以我发现我的先生的睡眠的习惯就比较像他。那你也会发现说，可能你有的孩子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婴儿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他比较容易醒。可有的孩子就是一直睡，我自己是小婴儿的时候，我听我的母亲讲，我可以睡一觉，他去看电影回来我还在睡。那你不能说方恩啊，你是不是嗜睡，从小就有儿童忧郁症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先听方恩把一共有11项，生理上有5项，精神上的有6项，先听清楚这5项，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判断啊。好，第3项呢，就是活动量减少，常常感觉疲倦，动作变得非常的迟缓，或者是呆滞，好，就呆滞缓慢。第4项呢，就是坐立不安，好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很容易躁动，或者很容易发脾气，情绪不好。第5项呢，就是持续治疗而长期不见效的身体症状，比方说头痛，或者是消化性的问题，肠胃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问题。那同样的，我不能讲说我头痛我是不是忧郁症，我肠胃不好是不是忧郁症，这些都是先让大家参考身体上忧郁症的，身体上有可能有这5项的反应。那另外呢，精神上的一些症状是有6项。第一个就是持续低落的情绪，如悲伤、忧郁，或者是很空虚，好，有那种空虚感。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持续性的悲观跟绝望感，觉得没有希望了。然后第3个呢，是对事物失去了兴趣，以前你的嗜好啊，或者你的一些想做喜欢做的事情突然失去兴趣，甚至对于人也不关心了，对于事情活动呢也都没有兴趣了。那当然还包括哈，性生活也失去兴趣，夫妻之间的鱼水之欢、闺房之乐没有了，这令配偶觉得非常的奇怪啊。第4个呢，就是会有一种活着没有意义的感觉，没有存在的价值，很无助，或者是有罪恶感，都是因为我常常自责，觉得自己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很自卑，好，很看清自己。第5个呢，是他的思考能力可能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灵巧，注意力或决断力都会降低，他的精神很难集中，记忆力减退，优柔寡断，很难做决定。这个都是跟他以前比较起来，以前他不会，好像这个很多事情很简单的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做决定，今天我们一块去看电影好不好，他连要不要去看电影，要不要出门，他都很难做决定。所以听众也不要想到说，哎呀，我平常就是优柔寡断，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有时候这个优柔寡断也跟性格有关。
对对对。
好，那第6个呢，是在忧郁症当中也很就是很熟悉很普遍的，就是经常出现死亡或自杀的念头，甚至有这种企图或者是举动，自杀的企图或自杀的举动。上面一共有11项的内容，并不是每一个忧郁症患者啊都会经历所有的症状，有些人呢他只有局部的症状，或者是说少数的症状，有一些人呢几乎这些症状他都有。其实呢，专家他提供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在刚才讲的11项症状当中，你有5项的症状或者超过5项，而且这种情况连续出现2周以上，可以被诊断为初步的或者是轻微的忧郁症。那当然如果说已经自杀好几次了啊，或者是完全不吃饭，那这个就是属于重度的忧郁症了啊。另外呢，我们就是在强调一个忧郁症的诊断的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生活跟社交的功能有没有明显的跟过去不同，明显的恶化，或者是感到苦恼。那曾经有一位忧郁症的病人啊，他是一个家庭主妇，因为他患了忧郁症就觉得很累，而且呢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可是当他患了轻微的忧郁症之后， 他连洗碗都不行，也没有办法去思考今天去市场要买什么菜，要做什么给家人吃。所以这种都是生活功能，本来一个家庭主妇他会提供三餐给他的家人，可是他连做菜，连去计划菜单，或者是打扫家里都很困难，这就是属于生活功能明显的跟过去不同。社交功能我们再提一次，就是说比方说退缩哦，一想到又要去亲戚家，人家亲戚好心请你去吃饭，你想到去吃饭就有压力，你进入到人群就有压力，你不想见人，只想自己独处，躲在房间里，甚至暗暗的哭泣。那这种呢，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忧郁症的诊断的标准。
是的，所以正常功能失调，往往也就是忧郁症的一种症状。
是，嗯哼。下面呢，我想就用一个在台湾常用的，是由董事基金会他们所制作的一个量表。那我发现蛮多的团体或者是演讲单位呢，他们经常使用这样的一个量表。听众朋友可以拿起你的笔来试试看啊，来判断一下你有没有一些忧郁症的倾向。待会我来念18个项目的时候，如果呢这个项目你几乎没有或者是很少偶尔才出现的话，你就给自己零分。那如果我所提的项目你有时候偶尔会有一两天有这样子一个情况，你就给自己一分。如果我所提的项目你时常出现，大概三四天或者是隔个一阵子就会出现一次哈，就是它出现的比较频繁一点的话，那就两分。如果它总是这样，一个礼拜五到七天你都是这种情形，就给自己三分。然后各位就把分数加起来，那我们根据董事基金会所提供的忧郁症的量表，您可以稍微检测一下自己的情绪状况。您可以根据你这一星期来你身体跟情绪的这个感觉，按照刚才方恩所讲的零分、一分、两分、三分给自己分数。第一个呢，就是我常常觉得想哭。那这个像方恩哦，这很少哭哦，每天都很快乐，那这一项我就给自己零分。可是如果我一个礼拜有五到七天我总是想哭，你就要给自己三分。第二项呢，是我总觉得心情不好，如果偶尔很少难免你会有心情不好，就给零分。有时候一个礼拜有一两天，那你就给自己一分。常常心情不好，一个礼拜三四天，就给自己两分。一个礼拜几乎五到七天你都心情不好的话，就给自己三分。好，下面呢我就不再解释这个分数啊。下面呢，你是不是觉得比以前容易发脾气，比较易怒，比较焦躁不安，给自己一个分数啊。那第四项呢，就是我睡得不好。那第五项呢，是我觉得我不想吃东西。其实呢，四五项我都觉得你睡得不好，也可以包括就是你睡眠改变，睡太多，或者是暴饮暴食，这个都可以照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来填你的分数。第六项是我觉得胸口闷闷的，很郁足的感觉。第七项呢，是我觉得很不轻松，很不舒服，很不畅快，有很沉重的压力。第八项呢，是我觉得身体很疲劳啊，老是觉得很累，很无力的感觉。第九项呢，是我觉得好烦哦，连孩子在哭或者孩子在叫，叫一声妈或爹，我就烦得不得了。好，那这是第九项。第十项，我觉得我记忆力越来越不好，我刚刚做什么，我现在来这里是要拿什么东西，我怎么不记得，记忆力减退哈、啊。对，那但是我们还是强调不是所有的记忆力减退都是忧郁症啊。
嗯嗯嗯，对。
好，第十一项呢，就是我觉得做事的时候奇怪，我就是没有办法专心，注意力都没有办法集中。第十二项是我觉得想事情跟做事情我都觉得比平常要缓慢而没有效率。第十三项是我觉得比以前更没有信心，更没有盼望，很没有把握，对人生很没有把握。第十四项呢，就是我总是会往坏处想，我觉得有很多让我很恐惧的事情。第十五项呢，我觉得想不开，甚至想死。第十六项是我觉得 啊，我什么都不想做，看电影、找朋友或外出，我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兴趣。第十七项就是，我觉得身体老是头痛、头晕、心悸、肚子不舒服、肩膀痛、腰酸背痛，哈，到处都痛，哈，身体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最后一项是，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没用了，我还活着干嘛？人活着实在是很没有意义，很没有价值。好，就这十八项。如果听众朋友来得及把它记录下来，为自己打打分数的话呢，那董事基金会它是给了一些评分的标准。如果八分以下呢，它是说真羡慕你目前的情绪状态很稳定，你是个懂得适时调整跟保养疏解情绪压力的人，要记得继续保持下去哦。那第二个呢是9到14分，如果你刚才的积累的分数是9到14分的话，编写的人就问你说，最近的情绪是不是常常起伏不定，是不是有些情绪困扰你呢？这里是方恩自己加的哈，就用方恩给你的小妙方去处理你的情绪，让自己不持续长久的陷入在忧郁的情绪当中。如果你的得分是15到18分的话，他这边说是你是不是想笑又笑不出来，有很多事积压在心头上，也觉得肩膀好沉重哦，那就是告诉你，你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你的压力负荷已经到饱和了，千万不要再撑，赶快找有经验成熟的朋友聊一聊，赶快找人帮帮忙。那当然我们基督徒呢，要赶快呼求上帝，或用上帝的真理来取代，用上帝的话语来安慰你，然后呢把肩头的重担放下来，或者是能够从小的困难慢慢的解决，累积一些小的成功，来增加自己的愉快的这个情绪。得分19到28分就是需要找专业的人员，表示你已经有忧郁症了，虽然感到不顺心，无法展露笑容，非常的烦闷，朋友也不知道如何帮助你，可是呢在国内有许多的专业机构，透过这些心理咨询师还是可以重拾笑容。忧郁症呢有 70% 是在一年以内可以治愈的，有 80% 在两年之内也可以完全康复，所以忧郁症是一个可以完全康复的一个情绪的疾病。那如果你得分是在29分以上的话呢，这个新的感冒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发高烧了，更是要积极的寻找专业的医生检查，而且采取合作的态度来接受药物或者是一些咨询的治疗，很快的呢还是可以走出这个情绪的黑洞。
是的，哎呀，听着方老师这么一讲，我想收音机旁电脑旁的听众朋友都感到有一点紧张了，要算一算自己的分数到底多少。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也会蛮高兴的，就是说诶，其实真的刚刚讲的18项齁，不是很经常有，你就更有把握说自己的情绪是健康的。所以我想方恩在最后的时候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从最少的轻微的一度、两度、三度的这种忧伤的情绪、难过的情绪，到真正进入到忧郁症，其实它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还是提醒听众朋友，情绪保养非常重要。那如果真的已经得了忧郁症，应该怎么去面对呢？忧郁症的患者如何自助帮助自己？有的人讲说忧郁症的患者他哪能帮助自己啊，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其实是有的，对，其实是有方法的。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下一次在节目里再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忧郁症的朋友自助的方法，以及他周围的亲人、家人、朋友如何帮助忧郁症患者。
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不仅仅你自己要来收听，也希望你继续的鼓励和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收听，特别是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若有人已经开始患上忧郁症的话，无论是轻微的或者是越来越严重的，都希望你能够邀请鼓励他们一同来收听这一系列飞跃忧郁的漩涡的节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方恩、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